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但以理书，我们是第二讲，我们今天会讲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好，但以理书大家知道说是先知啊，他是先知，那他是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巴比伦啊。那我们看第一章一开始，他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大家对尼布甲尼撒熟不熟？很熟，对不对？尼布甲尼撒是谁？巴比伦王。约雅敬熟不熟？这个约雅敬是谁？约雅敬是犹大王哈，是不是最后一个王？还是倒数第二个、第三个，就有点不大清楚了啊。那看列王记就比较清楚了啊。列王记上第24章就开始有提到啊。那其实我们在讲到犹太人他们被掳，有三次被掳，记不记得？好，三次被掳是哪三次？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第二次、第三次？约雅敬的年间啊。三次被掳，但是是不是每一次被掳都是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其实并不是，所以要跟各位讲它的背景啊。其实我们看在当时是这样子啊，以色列人他们一直犯罪，好，刚开始是分裂成两个国家，到后来南国跟北国，北国先灭亡，北国是被亚述帝国所灭啊，是在公元前的722年，然后之后呢，犹大国继续存在，大概有100多年。一直到差不多西元605年的时候，啊，我们讲被掳有三次，第一次被掳就是在西元前605年，啊，是在哪一个王呢？是在约雅敬王，啊，那巴比伦的王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尼布甲尼撒，啊，大家把这个名字把它记起来啊，尼布甲尼撒，你读了这个，你也读了世界的历史啊，他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名，是巴比伦帝国的创始人啊。那犹太为什么会被掳呢？巴比伦为什么会上来打攻打犹大啊？其实犹大是一个小的国家啊，巴比伦其实重点不是在于犹大，巴比伦原来是要跟埃及，大家知道埃及啊，埃及是当时的强国啊，巴比伦也是个强国，那两强要打，要对打，那打来夹在他们中间的是哪一个国家？就是犹大啊。那如果你是约雅敬啊，你是犹大王，在那个时代也很痛苦啊，对不对？因为在当时巴比伦崛起啊，那个亚述帝国开始衰落，所以在西元前612年的时候，亚述帝国的都城那个尼尼微城就被巴比伦攻下啊。亚述帝国可以说是被灭亡啊。巴比伦他兴起之后呢，他接下来要打的是谁？就是埃及嘛，他要跟埃及决战。那你是犹大这个国啊，你要站在埃及这边还是站在巴比伦这边？那就要看情形嘛，对不对？眼睛睁大一点哈，看到底谁输谁赢哈。如果谁输谁赢，谁赢了我们加入他那就好了，没事嘛哈。但是如果你选错边的话怎么办？那就很惨啊。所以约雅敬王他选了哪一边呢？这个就要看到一些历史了啊。我们看之好，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下，大家知道列王记当中有一些王哈，记不记得有一个王叫约西亚王？我们大概只记得几个王啊，西西家王会记得啊，还有一个王会记得是约西亚王，约西亚是好王，对不对？那后来他后来死了，他怎么死的呢？是因为啊战死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埃及的法老有一个叫做这个尼哥，对不对？尼哥他要上来去跟巴比伦征战，结果呢约西亚哈，他结果上去哈去阻挡这个事情。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下，我们把这个历史稍微了解一下，我们是根据圣经啊。你看在约雅列王记下的第23章28节啊，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是个好王，对不对？可是神当时已经定义说要把犹太灭掉，因为犹太在马拿西王的时候做得很不好的事情。好，你看直接跳到第28节，约西亚其他的事就写在犹大的列王记上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有没有 上到这个伯拉大河攻击亚述王啊，约西亚王去抵挡他。那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基多就杀了他，啊，然后他的臣仆将他的尸首怎么样，就运回去了啊。所以你看到约西亚王他是战死了啊，然后他死了之后呢，百姓就很伤心难过，因为他是个好王嘛，那就立了他的儿子为王。他的儿子是哪一个呢？就是约哈斯啊，约哈斯不是他的长子啊，可能是他第四个儿子。那他做王哈，啊，他登基做王之后呢，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法老尼哥就把约哈斯锁进啊，把他抓起来，把他掳到埃及去了啊，然后又罚他很多钱。然后之后呢，就立了他的啊约西亚的儿子，就他另外一个儿，他的哥哥，等于是约哈斯的哥哥，他的二哥排行第二的啊。然后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什么？约雅敬。OK， 好，大家知道这个约雅敬了啊。那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所以约雅敬等于是谁扶植他做王的？埃及，对不对？所以他要站在哪一边呢？他要站在埃及那这边嘛，啊，所以他就将这个钱金银给法老了等等的，因为这个王位是你把我扶植起来的啊，所以他并不是人民拥戴的，是埃及法老王把他拥戴的啊。可是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然后你看在24章，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怎么样？服侍他3年啊，然后背叛他。这个讲的有点，这个年代是蛮久远的。开始的时候是在服侍他啊，开始他看，哎，这个巴比伦跟埃及打的结果是巴比伦打赢了啊，所以他怎么样？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他就哎跟巴比伦讲和啊。所以刚开始是服侍他啊，服侍了多久呢？服侍了3年。所以服侍他的时候，实际就是约雅敬的第3年，或者我们讲约雅敬的第4年。等一下，我们讲第3年、第4年是怎么看的啊？然后呢，耶和华就是这个全军去毁灭犹大。所以第一次被掳，我们要记得有一个概念哈，第一次被掳是在605年，是约雅敬的年间。所以约雅敬年间是他是投降巴比伦，他是站在等于是依附巴比伦，成为巴比伦的附庸。所以巴比伦并没有上来把这个犹大或者耶路撒冷给毁了，啊，只是因为他大军来到这里，我就跟你讲和，我来服侍你啊。所以然后呢，就带了一些人当人质哈，啊。所以但以理，我们看到但以理为什么会到巴比伦去，就是在约雅敬王第3年，或者我们讲第4年的那个年间，就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所以第一次被掳，记得哈，啊，并不是说他们这个耶路撒冷被攻下，是因为他们就说，哎，我跟巴比伦讲和哈，然后呢你把我们的一些人就带过去哈。所以这样的情况，第一批人的待遇好不好？比较好哈，因为你是投靠我们投诚哈。所以这一批人他们被掳去，他们也是很受到礼遇。所以你看到但以理为什么他可以怎么样接受很好的教育啊，然后吃了很好的食物，对不对？吃的是王膳，王家的哈，满汉全席，如果是按照清朝时代的可能是这个东西啊。那所以他们是第一次被掳的情形，那他们也带了一些圣殿的器皿，表示说，哎呀啊，我们臣服于你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啊。所以第一次并不是被攻打，是因为他们投诚去的啊。那第二次的时候他才是被是去攻打他们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二次的被掳是在也是一样啊，继续看到在列王记下的第24章，列王记下的第24章，他服侍他3年之后呢，为什么会背叛呢？因为后来呢，这个巴比伦王又再一次跟埃及打哈，结果打得并不顺利，结果巴比伦被打败了。当巴比伦被打败的时候，这个约雅敬就怎么样，见风转舵，所以他就又投向埃及。那投向埃及的话，表示说他就背叛巴比伦了，好，所以巴比伦怎么样？后来，哦，他虽然打败了，可是后来再整军备战，哦，后来又再一次要去打埃及。要去打埃及之前你会碰到犹大嘛，哦，所以就先来 攻打犹大。那他们本来盼望埃及军队会来帮助他们，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你就会发现，哦，在约雅敬年间都一直盼望说埃及的军队来帮助他们，结果埃及军队有没有来？没有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就很惨了，对不对？所以约雅敬他在这个年间，哦，他就被围困，围困并不是一下子就把他攻下去的啊，围困了几年。约雅敬后来做王做了11年啊，约雅敬做了11年他就死了啊。他死的时候其实是死在这个耶路撒冷那里啊。那 只是臣民怎么样不纪念他啊。如果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书里面提到，他死的时候来老百姓不纪念他，为什么不纪念他？都是你害的，对不对？都是你害的，你这个压错边了啊。而且他死了之后，谁来接续他做王？就是约雅金，他的儿子叫做约雅金啊，后来叫做耶哥尼亚的那个啊。那我们所看到的第二次被掳就是在这个情形啊。他巴比伦王围困了很久都没有把城攻下啊，可是到了约雅金死了之后了，你看死了是约雅金，是当初背叛巴比伦的是谁？是约雅金王嘛。他现在死了，那你怎么办呢？那我现在新王上任，发现撑也撑不下去，就怎么样，就干脆投降算了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在第24章12节啊，犹大王约雅金有没有和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起出城投降什么巴比伦啊？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在西元598或97年哈，我们讲在这段期间的时候第二次的被掳。那第二次被掳也是一样，并不是城被攻破啊，而是他们出城投降。那出城投降之后，巴比伦就将什么这个殿中还有王宫的宝物都拿去，将很多的百姓有没有，还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啊，14节这边有提到，还有一切的木匠铁匠啊，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之外没有剩下的啊，并将约雅金的母后还有国中的大官还有很多的工匠等等等都掳去。所以第二次被掳啊，等于说是所有以色列的精英他们都被掳去了啊。然后之后呢，巴比伦就立了约雅金的叔叔叫做西底家啊，西底亚就是最后一个王啊，他是约雅金的弟弟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啊。所以第二次的被掳其实也不是把城攻破，而是他们出城投降啊。那第二次被掳其实被掳的人是最精英的啊，人数也比较多的啊，是第二次的被掳是在约雅金的年间。那这个期间也是那个以西结先知被掳的那个时代啊。好，所以我们聊大致了解，这是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被掳，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次的被掳。第三次的被掳就是西底家的期间，在西元前586年。那那个时候城就被攻破了，不止城被攻破，圣殿也被毁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被掳的情形，我们虽然知道有三次的被掳，但是每个情况不一样。所以第一次被掳的这个是比较受到优待啊。为什么受到优待？因为他们是主动讲和的啊。所以但以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好，所以我们回来哈、啊，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哈、啊。第一章讲到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啊，约雅敬，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啊，王将犹大王约雅敬并好、啊、这个圣殿中的器皿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啊，带到他神的库中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开始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那这里哈、啊、接到这个，可是在最第一章最后一节他怎么说？他说到了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有没有啊？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边讲到两个王，一个是尼布甲尼撒，一个讲到古列王啊。所以这个背景大家也要晓得一下啊。尼布甲尼撒他是巴比伦王，那古列王呢？古列王是波斯王，波斯王啊。我们读但以理书会读到有四个帝国，对不对？第一个帝国是巴比伦，第二个帝国呢就是波斯帝国啊，波斯帝国。所以大家看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寿命很短啊。如果我们看他开始称霸，如果从西元前612年讲到他打败亚述那时候开始啊，一直到他灭亡，巴比伦灭亡是在西元前539年。好，在我们在第六章我们会读到啊，那个伯沙沙王他们被杀的那个情景啊。那这个是在西元前539年，他们就亡于波斯马代帝国。所以这个期间才多少？不到100年，西元612年一直到西元前539年。那他知道这个两个王，一个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可以说是啊巴比伦帝国的建立者。那讲到古列呢，他是波斯帝国的建立者。他为什么记在这两个王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神跟以色列人在讲说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你要不要担心这个事情，这个意念好的意念还是灾祸的意念？好的意念。好的意念。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这个我们常常引用这个经文，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经文在讲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很喜欢引用，因为耶和华我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对不对？我们常常发生一些事情，神啊，你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啊。那其实他在讲的是什么呢？他在讲的说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是坏消息。但是神说这个是赐平安的意念啊。我们看一下在第二十九章，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啊，第十节啊，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对不对？七十年的意思是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有几年的时间呢？总共有七十年的时间。好，那七十年的时间满了之后，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回到归回。好，然后后面对第十一节讲说，我必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好，就是七十年。好，然后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讲到末后，末后也可以讲到末世。所以我们看到末世会有审判，对不对？以色列人被掳是不是审判？是一个审判。审判之后，审判当中有没有盼望呢？有盼望。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在神的里面，你会觉得，你会知道说，即使是好像灾祸，好像是被掳，困难临到我们这里，但是呢，神给我们的是一个赐平安的一念，所以你们要寻，你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然后后面又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把你们从各处招聚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虽然他们被掳，可是神已经应许他们说，将来我要把你们带回来，而且定了那个年日是多少？七十年。七十年，当时他们可能都不敢相信。到后来但以理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有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但以理书一开始他描述他们被掳，可是呢，你读到第九章啊，读到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在波斯王的年间啊，他在位的第一年，这个王其实也就是古列王啊，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多少？
七十年为满。
七十年为满，七十年为满。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圣经，讲到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神在这当中所做的工作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历代志啊，历代志我们是讲，知道说这是讲以色列的历史。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啊，我们直接跳到最后一章。好，讲到说耶路撒冷最后的结局，他们是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历代志写历代志的人，其实就是被掳归回的那些祭司们他们所写的。那他写到说，你看最后第三十六章，第三十六章，第二十节，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有没有？直到波斯国兴起，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在哪什么帝国呢？是在波斯帝国，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地要享受安息，七十年就没有人耕种，神本来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进到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方去的时候，每过七年要怎么样？你要过安息年，对不对？可是他们有没有过安息年？
没有，
没有，有大概有490年，如果没过安息年的话，你欠了多少年呢？七十年，所以有人这样算，七十年，490年，他们都没有过安息年，最后神就让这个他们被掳，是地土荒凉，遍守安息，只满了多少？七十年，你肯定又看到七十年，然后接下来波斯王古列元年， 耶和华要借着耶利米的口说的话，就劝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同国，说如何如何他们可以回来。如果我们读以斯拉记，也读到同样的话啊。所以你看到他，如果我们看但以理啊，他在巴比伦被掳，可是最后他的结果是在巴比伦做什么？做官啊，而且做到很高的位置啊，国中排第三啊，可能做宰相啊，在这个总督之上立他为总长啊。所以在波斯帝国当中也是做高官。你知道这个皇帝下的诏令是皇帝自己写的吗？这皇帝可能他只会打仗啊，他叫他写文绉绉的话写不出来，他一定要有一个人帮他写。你想是谁帮他写？对，很可能就是戴以理写的哈。哇，戴以理亲自写这个诏书哈，你们可以回来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这边一开始是讲到他们被掳，可是呢又讲到古列王，意思就是说但以你在这当中看到神所写的历史啊，那发现正是按照神所应许的，虽然他们是被掳，可是呢神给他们有盼望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讲义啊。但以流书的主题是跟什么有关系呢？记得啊，我们讲到末世有关系，跟审判有关系，因为但以你这个名字就是神的审判啊。所以本书的一开始就描述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光景啊，表示神对他的子民施行审判啊。那但是神的子民在被掳之地呢，却蒙神的保守。记得神跟他们讲说啊，我要把你们当作什么一筐极好的无花果啊，然后他们会被建立，会被栽植，他们的生命被炼尽啊，最终他们胜过一切啊，他们好像是一筐好的无花果啊，必要领他们归回。然后神也借着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显明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全然掌权啊，虽然他们在这被掳当中被掳之地啊，他们的生命随时都会失去，对不对？生杀大权操之在这些人的手中啊，可是神却在他们生命当中掌权保守他们啊，表示呢神掌管一切，所有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他要给谁就给谁。好，我们也会读到说巴比伦王他很骄傲自大的时候啊，这个神就让他啊降杯吃草如牛啊。然后呢最终是神借着但以理把末世啊和关乎弥赛亚的国度的这个启示啊，这个奥秘把它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在读但以理书，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一类的事情啊。那一开始我们会看到，你看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刚才我们所念的啊，那他们被掳的年间，记得是从约雅敬开始啊，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啊，那是尼布甲尼撒刚刚崛起那个时代啊。那他在位的时间有十一年，刚才讲过了啊，十一年他就死了啊。那这个期间呢，巴比伦崛起，他跟埃及争霸，犹大啊夹在其间，时而服从巴比伦，时而服从埃及啊。最终他是因为选错边了啊，他服从了巴比伦，背叛了巴比伦而亡国啊。那约雅敬他是约西亚王的次子啊，在历代之上的第三章那边提到啊。那他是被埃及扶植做王啊，后来呢，巴比伦打败埃及，犹大就被迫啊向巴比伦输城啊，那他就成为巴比伦的附庸，所以有一些人被掳去，那是当人质啊。那这个呢，称之第一次被掳，是在605年，西元前605年所发生的事啊。那这边讲到说他在位第三年，可是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啊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哎，怎么耶利米讲到说巴比伦，约雅敬在位第四年，你看啊，在耶利米书的第25章，在其他的书卷也是讲到第四年啊，为什么这边讲第三年，那边讲第四年啊？是不是写的有点错误？是不是圣经上的错误啊？人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好，你看第25章的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如何如何的哈。啊，他们上来攻击，所以这里我们看有点不一样啊，但其实这是一个算法上的一个不同啊。在巴比伦的算法，就说你一个王登基的时候，第一年叫什么？叫做登基年，你没有做满一年啊，这个可能这个王不算啊。那做满一年之后才说，哦，这个王真的是稳定了啊。所以到了第二年之后呢，就才说是第一年啊。 那是一种算法，有点像中国人算虚岁的算法。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你几岁了？
两岁。
两岁，怎么才小小的？好，一下子变两岁了。所以这个算法上的不一样。那但以理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哪里写？是在巴比伦写的。那巴比伦用巴比伦的历的算法的话，他在位其实扣掉那个登基年的话，那他其实在位三年。那耶利米是在犹大那边讲，我就是在位第四年了，实实足足的四年，所以他写四年，那这边写三年。所以一个叫做犹太历的算法，一个叫巴比伦历的算法。所以你看到这当中，你就可以稍微有点了解。那约雅敬刚才我们也讲到，他服侍三年之后他就投向埃及，引发巴比伦攻击犹大，但是一直没有把他攻下来，围城几年之后约雅敬死了。在耶利米书第二章那边讲，22章讲到说他死的时候没有人去纪念他，那他后来被埋葬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啊等等的。那因为他也是就是造成国家的很多的问题啊。那后来他的儿子约雅敬继位，他就投降啊。那约雅敬便出城投降，巴比伦就把这些大批的人口财物掳去了，这个称之为第二次的被掳啊。所以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敬的年间。那尼布甲尼撒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王啊，那他是开国的第二任君王。那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其实是开国的君王，但是呢真正把这个建立成一个很大的帝国是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其实当时的国家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就像是你知道秦朝啊，战国时候不是有战国七雄吗？几个国家其实都差不多，实力是差不多，可是忽然有一个大起来，我们以为他很厉害啊。巴比伦王在当时啊，巴比伦是一个小王国而已，他的人口只有多少呢？只有250万左右，可是后来变成一个那么大的帝国，那么大的版图啊，这是就是他四处征战去征服那些国家，然后把那些人民掳去变成他们的奴隶，所以国家的人口忽然之间就暴涨啊。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做王的时候人口可能只有250万，以色列人口有多少？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200万，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人口其实是差不多啊，可是因为他们就是很厉害，一直征战以战养战啊，所以又抓了很多的奴隶啊，然后又为他们做很多的事啊，所以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在短短的期间从250万变成400万人口，可是增加的人口呢大部分都是奴隶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情景啊，并不是说一下子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啊，人口众多并不是啊，但是被他经营之后呢，这个国家就变得很强大。所以在历史上来讲啊，尼布甲尼撒是非常精明的人啊，他是一个军事家，他又是政治家，有很有政治手腕啊。所以你看到他把掳来的人啊，不像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很残酷啊，他把很多被掳来的精英怎么样？杀了啊，把他折磨这样子啊。可是巴比伦王不是啊，你只要归顺我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会来使用你。就像满清啊，满清入关的时候，你说汉族跟满族这个比较，哪一个比较多？当然汉族多了很多，对不对？满族是一个小的小的民族啊，我们当中有满族啊，我是很佩服啊，很厉害，对不对？但是呢他攻打到这个中国之后啊，进到这个入关之后呢，并不是说啊，就是把不像是元朝啊，你看元朝帝国的时候，他们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持续多久。可是呢，满族人他们进入关之后呢，他们会重用汉人啊，所以同样的，这些巴比伦王他们掳来很多人之后呢，他们要选择，如果这当中有一些精英分子呢，就训练他啊。训练他一些让他们能够认同巴比伦之后呢，也一起来治理巴比伦这个国家啊。所以他很有远见啊，他建立一个庞大的巴比伦帝国，知道说不是靠着他们国家的老百姓，也必须要借着其他的国家啊。那他多次与埃及征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所称以色列三次被掳到巴比伦，就在他的背景之下所弄的啊。那他虽然掳掠神的子民啊，可是这件事情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尼布甲尼撒并不是说他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在圣经上讲到说啊，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人啊， 我们看一下在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的第25章，25章的第9节啊，他说：“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什么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居民，有没有？我的仆人，这边提到我的仆人啊，27章的第6节，这边有提到啊，27章的第6节。”他说：“现在我将这些地交给谁？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啊。”那边有讲到说，啊，还有其他的王啊，哈，什么推罗啦，像摩押，像亚门啊，这些人后来都一个一个被他们攻下来啊。以前犹大跟这些国哈，他们其实实力都是相当的，谁也不能够把谁吃掉。可是到巴比伦的时代啊，他就把这些都吃掉了哈。然后第43章第10节也是讲同样的话啊，耶利米书的第43章第10节。所以其实神在这个全世界掌权，每一个人啊，王都在神的手中。第10节啊，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啊，他必如何如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包括古列王哈，古列王是不是神的神所使用的？
是，
也是哈。我们看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讲到他是他的受膏者，他的牧者啊，哇，这个跟大卫一样啊。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如果你看到26节啊，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的使者的谋算成就，好。后面又提到第28节，论到古列说他是我的什么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好，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好立稳圣殿的根基。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什么古列啊，在有地方成为居里士啊，塞琉士 Cyrus。啊，那这个也是一个世界上很有名的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跟古列王都是在当时最有名的，因为他们是这两个帝国的开国的啊君王，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在神的手中，他们是神的仆人啊。然后这个圣殿的器皿被掳到这个放在哪里呢？放在巴比伦的神的神庙里面啊。在当时考古的文献，它显示一个民族如果被征服了，他们所尊崇崇拜的这个圣物，他们就被掳到哪里去？被掳到他们神的庙里。记不记得这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那非利士人把约柜掳去了，就把这个约柜放到哪里？大衮的庙里面啊。非利士人他们拜的是大衮啊，结果呢，大衮的像对吧，倒下去了哈，所以表示哦不行啊，在那个时候啊。可是这个呢是神他做的哈，你看到是谁做的事情，并不是他们把他掳去。这边讲到主将犹大啊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分交给他的手啊，其实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啊。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神已经跟所罗门讲说，如果这个神的百姓背逆他的话，最后的结局是神会让这个圣殿怎么样被毁，会弃之不顾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是神所允许的啊，并不是说巴比伦有多厉害，神借着巴比伦的手来审判以色列人啊。好，所以在当时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要把这个器皿啊掳到他们的庙里面去，表示我们的神比他们的神更厉害啊。那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呢？啊，如果我们啊一打胜战之后呢，会不会把这个他们的东西把它放到圣殿里面去？我们现在不会，我们先把它毁掉啊，我们会把它放到博物馆啊，大英博物馆，情况是不一样啊。所以英国人，你看到英国它是个基督教国家啊，它不是把它放到教会里面啊，它把这古代的这些器皿放到哪里去？放到博物馆啊。好，在当时巴比伦啊，它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地方，它拜许多的神啊，那也有很多的神庙。那这里我们看到他是把他带到示拿地啊，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的古称啊。那这个城从自古以来就跟神为敌啊，如果你看到啊，他们是抵挡神的啊，自高自大的。那撒加利亚也描述啊，这个刑罚，这个犹大他们遭刑罚，他们会被迁到示拿。示拿可以说是个外邦 好，是神的仇敌所在的地方，那这里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好，可是这个地方也是什么呢？你知道亚伯拉罕从哪里出来的？从乌尔地。哈，乌尔是在什么地方呢？加勒底的乌尔。哈，加勒就在巴比伦，所以又回到他们的老家去了。哈，当初神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地召出来，哈，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个拜偶像的地方。哈，如果你看到一下，在约书亚记的第24章，所以亚伯拉罕过去是不是拜偶像的？是哈。你看到在22章的第14节啊，耶稣要跟他们讲说，现在哈，你们已经进到迦南地了，你们要不要敬畏耶和华？要不要诚心诚意的侍奉他？啊，然后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啊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有吗？埃及，他们过去在埃及，也在大河，大河那边所指的就是好巴比伦，就是乌尔，亚伯拉罕当初离开的那个地方啊，所以神又把他们带回去啊，然后甚至把那个圣殿的器皿放到神的庙，他们的神庙里面。那他们的神庙有很多，他们其中一个至高的神叫做马杜，有可能是放到那个地方啊，就是当他们每次打仗得胜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器皿带到那里去。哦，后来东西太多了啊，那边就摆设不了，就放到哪里去呢？有个库啊，就像仓库里面一样啊。所以虽然是讲是放到神庙里面，但是不是在那边摆设啊，而是放到仓库里。好，再来我们看第3节啊，王吩咐太监长啊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啊，要教他们加勒底的与文字言语啊。所以王巴比伦王他就派定他的内臣啊，太监长做了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在这被掳的人当中啊，去挑选，特别是宗室贵族，当时是等可以讲说精英分子啊，所以从他们当中挑出精英，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年少没有残疾啊，然后这个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啊。那为的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在朝中做官，所以训练他们成为什么？成为文士啦、哲士啊、外交官、省长啊，还有很多行政人员，还有王室的成员啊。然后最重要是教导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跟言语啊。我们现在是从中国或者从台湾来的，对不对？我们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中国的食物，对啊，中国队跟美国队。对，如果打球比赛的话，你会支持哪一队啊？那可是我们的下一代呢？
美国，
下一代就不一样了啊！下一代可能渐渐就同化了，对不对？好，所以你不要害怕，你是从外国来的，对不对？主要的是你要把它怎么样，同化就好了嘛啦。你只要一同化的话，哦，那就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在牵扯到这个中国人美国的。一些案子啊，比如说他现在牵扯到是中国人的这地方牵扯到好像是一种泄密的问题啊，这个忠诚度的问题的时候，他找的人不是白人黑人，他找的是谁？也是一个华裔的啊，一样的这个中国人的面孔，可是他的心智呢，心态是什么？想的哪里？想的是美国啊。你看到奥巴马啊，奥巴马他是哪里人呢？他的爸爸是哪里人？肯雅人，对不对啊？可他的心是什么心呢、啊？美国心呢、啊，对不对？所以以前我问说，哎呀，这个奥巴马这个是，我说他是个黑人哈、啊，但是那个我的子女说，你说他是黑人才不是，因为他是第二代的华裔的哈、啊。他说他的外表是黑人，可是里面呢是白人，里面是美国人哈、啊，所以这个。所要做的是怎么样？就是把他们同化啊，同化之后呢，哎，只要心向着巴比伦就好了啊。所以他想要做的就是这样子啊，让他们认同巴比伦啊，之后呢就可以为巴比伦来做事啊。那所以这个他所选的这个宗室跟贵族啊，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王国的种子啊，表示说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王室的成员啊。 在当时记不记得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王在世的时候曾经他得了一个病，后来病好了，病好了之后呢，有从巴比伦来的使臣，我们看那个经文哈，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的第39章，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巴比伦是这个小国家啊，可是开始已经开始在发迹了啊。你看第一节39章第一节，那时巴比伦王啊，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啊，巴拉旦听见西西家啊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送礼物给他。西西家王欢喜见使者，就把自己的宝库的金子什么哈，各式样的财宝都给他看。结果以赛亚说，这个人是谁啊？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从远方巴比伦的来看我啊，很得意啊，你看好像是很了不起，因为他刚刚打败了亚述嘛啊。那他说他在你家看见什么呢？他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啊，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啊被掳去的，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当太监的。哇，好惨啊。所以西西家听了这个时候有没有很难过？没有，那是谁的事？那是他们的事。对以赛亚说，哇，你说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稳固的事。哎呀，这个国王怎么搞的？所以早知道的话就不要那个15年了，因为他多了15年的寿数之后，他的这个心智有点变化啊。但如果以前的话，他是很好的一个王。那反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就应验了啊，他的子孙当中有被带进来的。有人说这些哈、啊、但以理是不是被抓去当太监了？哇，那太可怕了啊。但是这边讲没有残疾，对不对？太监是不是有残疾啊？所以不是吧啊。还有这个跟我们中国的太监不大一样啊，这个在外国的有的太监长啊，我们讲圣经上讲的太监长，哎，他有他的妻子，像波提法啊，波提法这个他是埃及法老的内臣，内臣这个字跟太监是同一个字啊，有时候讲的说是王的心腹啊，但是他也有啊妻子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备选的条件呢，第一个呢，从外面看外形要体面，而且要有智商要高，好，所以我们讲 IQ 要高，对不对？PQ 也要高哈 ，physical 就是你的身体要看起来好哈。还有什么？后面他训练他们这个很多学问哈 ，SQ spiritual 的那个哈 ，SQ 也要高。还有你的情商，对不对？啊，你跟人之间对应的啊也是很重要。不要说一看到大场面哦就发抖了哈，不行哈。所以我们看到备选的条件都是一个最好的啊，而且他们是可塑性高。因为将来他们就是要做官，不只是要做官，最重要是一定要认同巴比伦文化啊！你要知道你是巴比伦人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邦，你们要晓得你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啊，将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像我从印尼来的时候，可是我到回国念书，所以我的心还心系祖国，对不对？可是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在印尼啊。但我们见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讲起印尼，讲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常常提醒我说：“你不要忘了，你是印尼出生的。”我说：“是是是，我要说你不要忘了，你的血是中国人的血啊。”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在神里面其实都是一家啊。那他教导这些人啊，少年人啊，我们讲到说这些少年人啊，年少的人大概是十几岁。小孩子的话看不出来你到底有什么才干哈、啊，可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一般来讲15岁左右哈、啊，他们受训期间受训多久呢？
三年
哈、啊，只要3年的时间，所以他要马上使用你哈、啊，所以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对不对？所以他乖15岁，然后3年之后就18、19岁、20岁这样子哈、啊，那就很好用哈、啊，你就青年就很好用了。那15岁左右，在犹太人来讲，他们是犹太的青年，希伯来青年，对不对？希伯来人他们是从小就读圣经，对，几岁开始读圣经？6岁开始读圣经啊，然后读到几岁呢？读到12岁的时候，他们要行一个叫成人礼。成人礼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成人礼就是 代表是我现在呢已经长大了，过去呢十二岁之前呢做了什么事情谁要负责？爸爸妈妈负责，对不对？啊，对不对？打破玻璃或者刚做了坏事，叫你爸爸妈妈来，对不对？可是到了十二岁以后呢，谁要负责？你要自己负责，你要长大了哈。所以你不只是你父母亲的儿子，你还是谁的儿子呢？叫做诫命的儿子。啊，如果我们在当中哈，你有犹太的朋友，如果他邀请你啊，说哎，我的儿子要过成年礼，叫 Bar Mitzvah 哈。Bar Mitzvah 的意思就是诫命的儿子。诫命的儿子就是这个，在一个很慎重的场合，在犹太的会堂，啊，这个儿子呢要第一次上到讲台，干嘛？读 Torah， 啊，读律法书，然后他诵读一段，啊，表示怎么样？他是 Torah 的儿子啊，所以他们从六岁开始就教他们念律法书，一直念，念到十二岁。有人哈，啊，如果教的比较严格，就教他们去背，背到十二岁的时候怎么样？你就背了很多，可以把整卷这个律法都把它背起来啊！如果你天资聪明的人的哈，可以把整卷的摩西五经都可以把它背下来，可不可以？啊，就像我们从小开始教他人之初性本善，教他们什么那个四书五经啊，你会发现，哎，在很小的时候你就会写诗做文章，有没有？啊，你以前的秀才或者怎么样，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都可以考中哈，在这个科举制度上面哈，他们都可以。所以在这里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其实律法熟不熟呢？律法已经很熟了。所以但以理到后来呢，他有没有被污染，受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文化思想的影响？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什么？诫命之子啊。所以他为什么说哎要吃王膳的时候，哎，发现一个猪脚在那边，这什么东西啊？哦，发现有龙虾，这个好不好？这个好吃啊，山珍海味，对不对？可不可以吃啊？发现这个利未记十一章说的不行啊，好，这个无刺无鳞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吃啊，所以他为什么讲说他不要吃这个东西？谁告诉他们的？啊，他们已经被抓出来了，已经没有犹太会堂，没有什么，对不对？啊，没有圣经啊，对不对？他们都在他们的脑袋里面啊，所以他们行事为人可以根据神的律法，他们的一生就被律法引导。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的跟这几个年轻人啊，他们虽然是被掳了，可是他们的心，他们把神把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啊，所以他们不一样啊。那他们没有残疾啊，没有残疾，这个在旧约的律法也提到你要做祭司也是没有残疾的啊。那相貌俊美，那相貌俊美，这个人都是看外表的，神是看什么？
内心。
看内心啊。所以有时候看哇，这个人长得比较体面啊，就觉得他可能就是个好人啊，但是不一定，对不对？
对，
要看里面如何啊。常进人帅不帅？很多坏蛋哈，以前我们觉得说坏蛋都是长得很丑的哈，自从常进人出现之后，很多坏蛋都是长得很帅的啊。不过后来他都会改邪归正哈。好，所以人是看外面外貌，可是神看内心。这些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哎，外表俊美，可是内心好不好？内心也好，所以代表他们也有美好的灵性哈，表示神喜悦他们，人也喜爱他们哈。他们不只是在神眼前蒙恩，也在太监啊长眼前也是蒙恩啊，表示神和人都喜爱他啊。那他们有知识啊，有智慧，有聪明，因为巴比伦它的版图广大，你需要更大的智慧，各样的知识啊学问来治理。到了末世啊，你知道到了末世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我们现在这个知识是怎么样？爆炸，可以说这是爆炸的期间哈，哇！以前觉得还不错啊，我家里很多藏书哦，现在家里藏书可以都不要了啊，你只要上网，啪啪啪，什么东西都有了啊。以前为什么要藏书？比如说我结了婚之后，我买了第一套书就是《大英百科全书》，很喜爱知识哈。到后来这些东西都过时了，对，你买了第一年之后，第二年很多东西都已经旧了啊。可是呢？你看在末世的时候，因为我们讲到末世哈，末世很需要很多的知识啊。你看第十二章第三节啊，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啊，这讲到末世的情景啊。然后呢，很多人归义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好，小字叫做切心研究，有没有？知识就必 增长。你看现在的网络 Internet， 哇，这个知识有没有是几何级数的增加啊？你要知道什么资讯，全部一上网什么都有了啊。所以智慧聪明，你看在那个时代啊，讲到说你要治理一个国家啊，是要许多的知识跟智慧啊。那同样的，在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所以不要轻看这个东西啊。然后再来啊，他们所学的东西是什么呢？啊，他们会学到这个巴比伦的语言文字啊。那加勒底的文字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讲古时候古巴比伦的文字叫做器形文字啊，可能你们已经不大知道什么叫器形文字。我们现在写字都是一个符号啊，器形文字就是写在泥板上面，泥板上面这个还没有这个硬掉的时候，他就把它把它写上去哈、啊。所以你要写的时候，如果干的东西你写不出来，你在一个软软的那个泥片上面写的啊，那东西很不容易懂。可是这个但以理哈、啊，他就学了这个最困难的这个语言文字。那加勒底文字也可以讲到是占星术啊，加勒底这个字跟这个啊这个占卜的或者是看天文学家这个东西是很类似的啊，所以他学到这样的一个知识。那或者是我们讲加勒底文字，就是亚兰文啊，你知道亚兰是一个族的一个名字，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所讲的话就是亚兰文。所以亚兰文是在巴比伦通用的一个语言啊，那它的念法啊，跟这个希伯来文有些不一样，可是它的拼法是一样。就比如说 A B C 对不对？我们看到现在 A B C 的那个字母对不对？你看英文是这样子，你看墨西哥文、西班牙文的时候，可能也是一样哈、啊，都是一样 A B C， 可是怎么样念法不一样？亚兰文跟那个希伯来文就是这样子哈、啊。就是拼法不一样，可是他们字母是一样的啊，这样大家了解了啊。所以亚兰文可能是当时通行帝国的语言，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回归之后呢，他们不再念希伯来文，他们念的都是什么亚兰文啊，就像我们下一代已经不大讲中文，都讲英文一样啊。那希伯来文用不用呢？他们也用，他们只是在会堂诵读的时候用的啊。然后他们也被供奉什么王家的膳食王膳啊。这个小孩子啊，你要让他适应这个美国的文化，就是带他吃麦当劳，吃起司吃薯条，对不对？到他长大之后，一闻到麦当劳薯条，他这边就会去啊。所以麦当劳很喜欢给小孩子玩那个玩具，为什么呢？啊，这个味觉你要在从小就要把它培养起来，到时候习惯了你就很难改了。就像我，你问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啊，就是东南亚的食物啊。带着椰浆的味道，你知道什么叫榴莲吗？很多人闻到榴莲就昏倒，哎呀，闻到榴莲就说，哎呀，这个真是我家乡的口味啊！哎，所以这个让他们吃王膳干什么？好、哦，巴比伦的胡椒、辣椒什么啊、哦，它的佐料，让你没有巴比伦食物你就活不下去啊！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怎么样？埃及活了400年之后，他们好、哦，然后到旷野去，对不对？流浪要进到迦南之地，他们心里想的是。想念哪里？
哎，
想到埃及啊，为什么会想念埃及呢？因为想起他们在肉锅旁边吃什么黄瓜、韭菜啊，什么东西的哈、啊。哎，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中国人啊，会到美国天天吃这个美国食物，就会想念什么家乡的味道哈、啊，家乡的麻辣火锅啊，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其实跟以色列人也差不了多少，对不对？所以巴比伦他们很厉害，对不对？把王膳。满汉全席给他们啊、哦，让他们就是被这个东西给捆绑住了啊、哦，所以这是一个特权啊，你能够吃王膳真的是不得了啊、哦、啊，被掳的你还可以吃这个王家的满汉全席的啊，但是他有个目的就是把你同化啊，你要抓住一个人要先抓住他的什么他的胃啊，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在朝中为官啊，那他们是不是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可以啊。就像埃及啊，那个摩西对不对？摩西在埃及，他是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对，他可不可以就这样子说？哎呀，你虽然是希伯来人，但是他可以说闷声不响，他就永远一直做他的贵族哈、啊，王公贵族。可是他不是啊。然后，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当我们会进到一个位置高位置的时候，会忘记我们的百姓啊。约瑟，我们看到约瑟的例子啊。在创世纪的第42章，约瑟被 卖到埃及去之后，有没有想家？开始很想家的，对不对？可是后来日子过得好的时候，会不会想呢？就不想了，对不对？啊，你看到他后来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娶的又是个漂亮的啊，祭司的安城祭司的女儿，所以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马拿西，对不对？马拿西是什么意思啊？神使他忘记，忘记什么？忘记受苦的滋味是什么？以前受苦的时候可能会想家，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个以前当兵的时候被操得很苦的时候，然后睡在房间睡觉的时候，你看到好多人在哭啊，干嘛想家，对不对？想到说哇家里多好啊，对不对？好，那可是呢，当你日子过得好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家了？你就忘了啊。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乐不思蜀，对不对？这个刘禅哈，刘备的儿子不是被亡国之后呢，然后被抓到带到魏国那边去哈，魏国是怎么样？就给他很多歌舞啊表演啊欢宴他哈，然后人家看到了，后来你就安排那个蜀国的音乐啊，然后跟随的人看到了听到了这个音乐哈，看到这些食物之后呢，哦他们就流泪，很伤心难过，想家嘛。那可是后来他们这官员问这个刘禅说，哎你会不会想家？因为他过去做皇帝嘛，后来是被魏国打败嘛，他说我不会想，这边太高兴了，乐不思蜀，我不会想到过去在蜀国做的情形。可是在这里你看到他说他给他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有没有？41章的第51节啊，这边写错了啊，你们把它更正一下。41章的第51节，忘了我父的全家。好，要不是这个神让这个饥荒来啊，看到他的几个兄弟，他真的是忘了，对不对？啊，这后来才想到了啊，想到之后哦，他才伤心难过啊。那不只是这个样子呢，而且呢，这个太监长也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好，本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但以利有但以的名字哈，阿拿尼亚啊，米沙利，还有亚撒利亚，好，改变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改变他们的性情，好，也代表他们人生历程的改变。哎，你们不要用但以利这个犹太的名字，不要用新的我们巴比伦的名字，表示你人生新的开始，从现在开始呢，这个荣华富贵等着你们，对不对？好不好？很好啊，对不对？他们有没有改变？
没有，
还是没有改变哈。虽然改了名字哈，那只是外在的，而且这个名字哈，里面都跟巴比伦的神的名字有关系啊。可是他们却不一样，他们持守神在他里面的信心。名字虽然改变，可是里面敬畏神的性情仍然不改变啊。然后他们在被掳的基地的生活，可是他们虽然是被掳的，可是他们还是神的子民哈。所以这几个名字啊，你们回去看一看啊。但以的意思原来是神的审判，那改名为伯提莎莎，就变成是巴比伦有个神所保护的啊。那哈纳尼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恩赐或是恩惠，改名叫沙德拉，意思就是太阳神所光照的啊，巴比伦的神。那米沙利呢，意思是神是谁啊，讲到谁能像神等等的啊，却改名为米萨，米萨是月神的名字啊，有个萨啊。那意思就是谁能像月神？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啊。那改名叫做什么？尼哥啊，亚伯尼哥，意思是好，不是耶和华帮助你，是火神在帮助你，火神的仆人啊。好，所以他们的心态还是不改变。你看这边讲到，但以理立志不以王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好容他不玷污自己。然后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啊，所以这边讲到恩典怜悯，这是神的属性，对不对？可是竟然在太监长的身上也有恩典怜悯，这是谁做的？这就是神做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他们虽然在那个地方很享受，可是他立志呢不要玷污自己啊。那所以可是太监长啊跟他讲说，哎，我不能不给你吃啊，因为你必须要吃，如果说你不吃的话，不吃肉会怎么样？会瘦，对不对？是真的吗？不吃肉会瘦吗？会不会啊？吃白菜多了脸就苍白，是不是？啊 啊，吃青椒吃多了眼就发青还是什么啊？不是这样，神造人的时候有没有给人吃肉？
没有。哎，
亚当夏娃，你说他长得好不好？
好，
肯定是好的哈。所以吃不吃肉是没有关系，对不对？啊，只是我们现在觉得好像必须要吃肉一样啊。那为什么他讲说不要吃王膳呢？因为王膳里面有很多的是跟犹太饮食的条例律法上讲的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他就立志不要玷污自己。因为律法上既然说不可以吃这些食物，他就不吃，酒也不喝，对啊。因为犹太人可不可以喝酒？可以喝酒，但是这个酒啊，在那边可能都是拜过的啊，所以他也就不喝，立志不吃这些东西啊。可是他已经讲说，哎，不行啊，你们不吃，如果到时候瘦了的话怎么办啊？王怪罪下来啊，你们是这个我们的贵宾啊啊。所以你看他们的地位是很高，对不对？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说：“哎，你可以试试我们先吃十天的蔬菜白水，看看怎么样啊？如果可以的话啊，那你就知道说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吃的啊。”所以他们就凭着这个，他们就吃了蔬菜白水啊。所以我们看神在这当中有给他们恩典啊，有给他们怜悯，因为恩典跟怜悯其实都是从神那边来的。神要给谁就给谁啊，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可以借着别人来怜悯我们，对不对？神可以借着别人给我们恩典啊。所以真正属神的子民，你不要在乎，你不要害怕你是不是被掳啊。你在被掳地方蒙恩惠得怜悯不是很好吗？你就被提拔啊。你看但以理的情形就这样子，以斯帖是不是这个样子？以斯帖也是啊。但是如果你即使在神的国家里面，在神国里面，你不蒙怜悯不蒙连续，你这样选的话，你要选在哪里？那我哎，被掳算了哈，我可以得到恩惠怜悯啊。所以重点不在乎说你在什么地方，重点你有没有从神那边得着啊。那这里哈，所以他们虽然在异邦为奴，可是他们却立志呢要分别为圣。他们虽然是在外邦人的之地，可是他们仍然啊相信他们自己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他们不贪图享受，他们不体贴自己的私欲，他们也可以说：“哎呀，饮食都是一样的啊，也没什么关系，吃不吃都无所谓，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可以体贴肉体的私欲，好满足这个口腹之欲。可是他们却立志不做这样的事情。这里呢，就表示说他们在小的事上忠心。如果一个人在小的事上忠心，怎么样？在大的事上也就忠心啊。所以在小的事上忠心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当然当他们碰到大的试炼的时候怎么样，神就会更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说哈，他们为什么在面对这个哎，你要拜那个金像，不拜金像会被丢到火炉里面，他们怎么样？他们不害怕哈。如果真是要这样的话，也是神的旨意哈，他们宁可这样子死，可是他们也不愿意哈违反圣经上的话哈。所以我们看他们在饮食上面神保守他们，到后来呢，他们在面对那个拜偶像的事上，神也一样的保守他们啊。所以蔬菜白水这个东西其实不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啊。一个人会不会健康是出于谁？都是出于神啊。食物是谁赐的？神赐的啊。神赐，神要你白就白，神要你胖就是胖。有人吃了半天还是胖不了，有人光喝水我觉得也会胖啊。所以这个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励志啊，他们不吃神的杯又喝鬼的杯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十日啊，你试试我们十日。在启示录有一个教会叫士美拿教会，记不记得啊？士美拿教会讲到说他们必要受试炼，受患难几日呢？十日啊，受患难十日之后呢，他们就会得胜啊。所以这里也是在预表着神的子民啊，你要在各样的小的试炼上你都要得胜啊。那个试炼其实日子并不是很长啊，但是如果你在这当中你能够胜过的话，你将来啊就会在大事上你会得胜啊。然后之后呢，他们这个太监长就撤去啊王膳，就给他们素菜吃啊，但是他们也吃得高高兴兴的啊，也是白白胖胖的啊，很健康。那这总共有几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啊。所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饮食的事上忠心啊，让他们不因为食物受到玷污啊。所以神就保守他们，因为他们不只是吃食物的问题，他们还要学习，对不对？ 在埃及在巴比伦那里，他们所学的是什么？加勒底的学问，很多的学问可能是跟异教有关系，对不对？就好像是如果你被掳到中国的话，你要学易经啊，你要学很多这个八卦的东西，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我们？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东西不好，对不对？那可是这东西会不会影响他们呢？其实不会影响他们，就像哲学哈，你说哲学这个东西，好像到后来变成无神论啊，不是人的思维等等。所以其实真正的哈，我们对世上的很多学问，其实不要害怕，你只要有一颗向着神的心智，那这些学问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不会影响到我们哈。你只要有爱主的心，反而这些学问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哲学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有哈。但是如果没有向着神的心，你哲学可能会让你变成一个无神论。但是如果你向着神的心，哲学会让你变成什么？哇，一个神学家，很伟大的神学家，把神的道理讲得更清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神既然保守他们在食物上，神也保守他们在心智的学习啊。这个世上他们不受玷污，虽然他们可能学了很多这个占卜哈，还有这个星象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很坦然接受巴比伦的教育啊，非但没有被异族同化，反而显出他们的智慧更胜过加勒底人啊。所以有神的智慧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世俗上的那些学问来讲，对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所以这三年装备时候哈，这个实习完毕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担当重任啊。所以其实我们受装备不需要太久啊，我们念神学院也不要念太久啊，三年就够了哈。啊，有人念神学院念了十年啊，十年寒窗无人问哈，一举成名天下知啊。那我们看耶稣的门徒也是三年左右啊，保罗也是三年在亚拉伯的旷野，对不对啊？还有以弗所的长老保罗也跟他们讲说，我三年之内啊一直在那边陪着你们啊，所以其实三年的时间就够了啊。然后呢，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给他们聪明知识，然后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有那么样的智慧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啊。所以他们这四个人，他们敬畏神，神就给他们智慧、聪明和知识啊，是胜过东方人的智慧、加勒底人的智慧啊。所以他们不一样。所以为什么犹太人那么聪明，对不对？你想不通哦，因为他们敬畏神啊。那我们现在敬畏神的话，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智慧啊。那这个文字跟学问，刚才讲到说，加勒底人的智慧掺杂偶像崇拜和异教的习俗，还有巫术，还有科学哈，还有迷信等等的。可是他们学习这些东西，他们不但不会被影响哈，反而显出神的全能、良善和纯正的智慧哈。所以也有一些真正基督徒哦，像我们的苏牧师，对，有没有智慧？他有没有修过什么佛学啊？有没有其他宗教的哈？宗教的学问他有啊，他去研究，对不对？有没有影响到他？没有影响到。当他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他可以把这东西讲得更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不必害怕这个东西，重要的是我们里面只要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就像但以理，但以理在那边一定会学到这些东西的嘛啊。可是这些东西非但没有影响他，反而显出哎神的智慧。所以有一种智慧叫做属地的智慧啊。所以你不要看这些加勒底人或东方人，你看到雅各书啊，雅各书的第三章啊，属地的智慧也是智慧，哲学也是智慧啊，希腊的智慧，人文的智慧，但是神的智慧是不一样的。第三章十三节啊，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啊，对吧？这个智慧可以让我们显出善行，活出神的生命啊。然后你们心里若怀着这些东西的话啊，有一些人很聪明，可是他很苦读，对不对？看到有些那些教授啊，很聪明啊，或者说那些很有智慧的人，可是他们里面做很多的坏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聪明啊，被这些邪恶的东西给蒙蔽住了。然后第十五节他说，这样的智慧，有一些智慧有纷争、恼怒等等的啊，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和属鬼魔的。魔鬼有没有智慧？
有。
魔鬼是非常有智慧，智慧充足啊，全然美丽，曾经是这个样子的哈。他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些智慧反而会造成更坏的结果啊。 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善，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单一里这些他们的智慧最后结出来的果子好不好？好哈、啊。所以人们看到说不只是有智慧，然后呢哇，为人也是正直啊，他们都很敬佩他们啊，因着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啊。然后但以理还明白什么异梦、异象跟梦兆哈、啊、异象意思就是说你的心灵的眼睛被看见，你看到一个图像啊，那神给你一个信息，梦跟这个异象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信息，只是一个是在你睡着的时候啊，叫做异梦啊，异梦又叫做夜间的异象，其实跟异象是一样的，异象只是你醒着的时候所看到的啊。那这个呢是神的灵在一个人身上开启他的时候，他就可以看见啊。那个记不记得当五旬节到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那彼得怎么说？他说这个就是先知约珥书上所说的啊，在末后的时候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少年人就要什么？看异象啊，你们老年人就要说什么？
做异梦
啊。所以我们当中看到异象的多还是做梦的多？
异梦
异象都有啊，年轻的时候看异象，老的时候到老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异象哈、啊。可是我们年轻看不到异象，只好呢，哎，做梦哈、啊。神可以借着梦对我们说话啊，这个是异梦哈、啊。那这个哈、啊，其实这些占卜，这些加勒底人他们也会看到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的来源不是从神来的哈、啊。但以理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但以理的来源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哈、啊。那些这个从邪灵来的可不可以占卜？可不可以未卜先知？好，记不记得在腓立比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主人借着她什么大得财力，对不对？后来保罗把这个鬼赶出去之后呢，哇，这个得财力的指望就没了，对不对？所以他之所以能够占卜是为什么？背后有个邪灵啊，所以那个东西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可是但以理不一样是什么？他是从神来的，他是独一的真神。那异梦异兆呢，通常是神借着异梦异兆对谁说话？对先知说话。所以我们讲到但以理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什么？他是先知哈。这三个朋友我们没有讲到他是先知哈，可能这三个朋友只是规规矩矩，他是一个教师或者其他的方面哈，在各方面有恩赐。可是但以理很明显他的恩赐是在哪里？在先知启示方面哈。后来神也借着他就写了这个但以理书，把末世的启示给启示出来啊。那他们就被王检验啊，这个到了时候，到了三年期满的时候，王要不要考察他们？要考察他们哈、啊。所以在当时，在中国也是一样啊，那些中国考中进士的啊，要被选状元、探花啊、榜眼、探花，这个是谁定的？很多是皇帝在那边钦定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皇帝要去检验，看这些学士们，哎，听听，哎，你讲一段话，发表一个看法啊，听听看。那在巴比伦时代的时候，他不只是讲到你发表一些政见而已啊，还出一些题目让考考你，对不对？出一些谜语，看你啊答得出来答不出来，灯谜，对不对？我们讲猜谜语，猜得出来表示你很有智慧啊。所以在这个后来哈、啊，你讲到说他可以解谜语哈、啊，你看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啊，但以理书的第五章，这个太后哈、啊，讲到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女儿哈、啊，讲到但以理的时候，她说：“哇，她里面有美好的灵性。”第十二节啊，又有知识聪明，能够圆梦，然后解谜语、解疑惑，有没有？就是你的父这个但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曾经考过她哈、啊。所以你看，哇，当这个考试接受考试之后呢，发现呢，没有人能够跟他们这四个人相比啊，所以他们的层次各方面就高过啊这个巴比伦的术士跟用法术的啊。这个术士跟用法术后面我们也看到啊，也讲到第二章的第二节，术士、法术、行邪术的，还有加勒底人等等的哈、啊，这些其实就是在当时他们所训练的。不只是讲到训练行政这方面，他们有时候训练这些哈、啊，这些比较超自然的啊，可以行这些啊巫术等等的啊作为的人哈、啊。这个术士这个字跟埃及哈、啊，埃及的法老不是 亚伦跟摩西哈、啊、去见法老的时候，也有埃及的那个用法术的那些术士哈、啊，他们所做的情形是一样。可是这些人他们所做的却不能跟神相比啊。那用法术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天文学家或者占星家啊，他们有时候把它用作驱魔人哈、啊，有人被鬼附或者。有人在中国的民间宗教里面讲到说，如果有一个小孩子怎么样发生一些事情啊，怪怪的，啊，就习惯了去找人去收金啊，这之类的人哈、啊。那所以这个但以理哈、啊，发现尼布甲尼撒发现但以理跟他这四个朋友啊，他们比加勒底所有的术士跟哲士哈、啊、更加的聪明。那神让但以理能够在这个看到异象跟解梦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呼召啊，神并不是要他就说哎呀你胜过他们而已哈、啊、神在他身上所有一个特殊的带领，就是要把末世的奥秘啊，关乎神的审判还有救赎的事情启示给但以理啊，让但以理写下这个但以理书啊。那最后面我们看王就考察他们一切的事，见他们的智慧比通过的术士啊还有行法术的胜过十倍，这是讲到说哈、啊、我们可以胜过这些啊，我们虽然在被掳之地，可是我们却能够胜过这些仇敌啊。然后到了古列王年间，但以理还在啊，那意思就是讲到说他们被掳的日期70年满了之后呢，古列王就下诏允许以色列人归回本地啊，那他就实现神的应许啊。好，所以有可能这个古列王所下的诏也是这个但以理所写的啊。好，这就是我们看的第一章哈。我们看一下结论哈。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哈，在那里啊，他们没有圣殿可以敬拜哈，他们也没有可以向神献祭的哈，也没有祭司可以讲解神的律法。那他们在异邦在异地，他们风俗文化截然不同，他们要持守在神里面的纯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然而在艰困的环境中。啊，才能够真正表现对神的信心跟忠诚，啊，那也神也是照着他的应许，使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被建立、被栽植啊，让他们有建立啊，有认识神的心。后来果然哈、啊，他们70年期满之后，他们回归到本地之后呢，他们再也没有拜偶像，啊，而且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也发展出一套啊，他们就很喜爱律法，他们在各地建立会堂。他们建立会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在那里敬拜神，啊，在那里去读神的律法。所以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过去呢，常年他们所犯拜偶像的习惯，他们就完全被废除了啊。所以当日期满足了，神就使他们归回本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做的事情是很奇妙的啊，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以为说被掳是一件不好的事，可是呢？神所赐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叫我们在幕后有指望。所以我们现在面对末世，知道说神的审判会来，知道神会有一些灾难困苦，但是但以理书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原则，掌握神的原则，只要我们心中有主，神会保守我们，帮我们建立起来，让我们可以进到神荣耀的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